三家，彰显你自己。
这篇信息的片题是《小圣言者书中所启示的复兴》。《小圣言者书中所启示的复兴》，我去查，今天下午我去查“复兴”这个词，就是带回生命，使恢复感觉，使复苏。或者给予新的健康，新的活力，新的灵。我们需要得着新的健康、新的活力、新的灵分赐给我们的身体，或者是恢复功用和活动。所以我们都需要复兴，一天过一天，我们都需要复兴。不只是每周一次或者每个月一次的复兴，我们所说的复兴乃是每日的复兴。首先，我要指出，这一篇信息主要是根据哈巴谷三章二节上半，第一大点说，哈巴谷三章二节上半说到复兴，我们都应当有这样的祷告：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工作。我们都应当有这样的祷告：主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工作。圣徒们，我愿意提醒大家，这是非常宝贝的，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宝贝。就是哈巴谷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拥抱或紧紧连于，拥抱或紧紧连于。这个的意思是说，神来成为人，为了拥抱罪人，使罪人能够紧紧的连于他，这岂不是太美好了？神成为人来拥抱我们，这个就是神成为人，使罪人能够紧紧的连于他，这个就是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我们无法紧紧连于他，如果他不先来拥抱我们。我们要祷告求主，主啊，在这个聚会里更多的拥抱我，我愿意紧紧的连于你。所以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拥抱或紧紧连于。腓立比第三章12到14节也是这个意思。保罗说，我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取得基督耶稣所以取得我的。所以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竭力追求那个词，希腊原文与逼迫同字。当保罗还是大数的扫罗的时候，他是在消极一面逼迫基督与教会，现在他是以积极的这一面来逼迫基督，他是这样的要得着基督。第十二节说到基督取得我们，抓住了我们，你岂不喜乐？基督抓住我们，握住我们，具有我们，他取得我们，使我们可以抓住他，具有他，握住他，取得他。所以这也就是说，主拥抱我们，而我们紧紧的连于他。保罗在十二节也是这个意思。然后十三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你也可以说我只有这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 这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们要忘记背后，要努力基督在我们面前那个广阔的范围，我们要向着标杆竭力追求。这个标杆就是对基督有极点的享受，我们需要对基督在千年国里对基督有极点的享受。这个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照我们向上去得的奖赏。所以保罗是用另外一个方式，从另外一个角度，在腓立比三章十二到十四节来说到拥抱和紧紧连于这件事。好，第一大点，第一终点，我们可以说复兴这件事是小圣言者书外壳里面的核人。我们先前说过神圣的历史是核人，属人的历史是外壳。你若活在神圣的历史里，你就是活在复兴里。所以我们需要活在神圣的历史中，这个就是复兴，也就是那个小圣言者书外壳里面的核人。第二重点说，在神的选民中间一直渴望要得着复兴。我们可能对此没有感觉，但这样的渴望在我们多年的基督徒生活中一直在我们里面。这里引用诗篇八十篇十七到十九节说，愿你的手护庇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仁慈。那是诗意的发表，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高举基督，他是神右边的人，我们一切的堕落和荒凉都是因于为我们没有让基督得着他该有的地位，所以我们要高举基督才能够得着复兴。我们一天过一天要高举他，我们要让他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居首位，我们要尊重他，在我们的生活中以他为我们的一切。这个就是让他去守卫，就是要尊重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他为一切。好，第三这个经节继续说，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呼求你的名。我喜欢这一句，主啊救活我们，我们就要呼求你的名。十九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恢复我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所以我们需要让基督居首位，这样我们才能够得着复兴。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也是有这样的意思，诗人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必须凭信这样说，主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磐石，又是我的业份，直到永远。这是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好，我们来到第三重点，在神眼中，他选民中的一个人代表全体。神总是将他的选民看作团体的身体，这意思是说哈巴谷和我们是一，在与神连接的这件事上。所以当哈巴谷求复兴时，我们也祷告，这样的祷告是永存的祷告。五终点，我们要实行神所命定聚会和侍奉的路，就需要得着复兴。这就是为什么主带领我们实行诚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诚诚复兴。我们无法实行神命定之路，除非我们诚诚复兴。第一小点说，我们信徒应当跟着日出，每早晨有复兴，有新的起头。我听说张宜伦弟兄多年来他是我们中间很亲爱的弟兄， 有一次有个弟兄跟他说有难处，他说没有关系，你就去睡觉，明天早晨起来你就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你不需要担心。所以我们每一年能够有365个新的起头，每天早晨我们都能有新的起头，每天我们都需要日出，这日出就是复兴。陈实弟兄在上一堂也说到这一节马拉基书4:2，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升起，其翅膀有医治之能。我们早晨摸着主，我们摸着他做公义的日头升起，其翅膀，这个翅膀就是指太阳的光线，这些的光线照入我们的里面，像陈实弟兄所交通，我们要让他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之上，透过我们，并在我们以外飞翔，这个就使他能够一天过一天在我们里面施行内里的生机的医治。箴言4:18说，义人的途径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4:31，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我喜欢这一句，我们要祷告主啊，我愿意爱你到极点，使我成为日头，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始终在千年国里，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光如同太阳。这是马太13:43。我还要提两节圣经对我非常宝贝，一个是利未记6:12-13，利未记6:12-13是说到祭司的第一个责任，祭司的第一个责任就是使这个燔祭坛上的火不可熄灭。你知道在外院子的燔祭坛，那个火是从天上来的，那个坛是神点着的，火是从天上来的，所以祭司要确保这个火不熄灭，这个就是祭司的责任。利未记6:12说，坛上的火要在其上一直烧着，不可消，不可熄灭。圣徒们，不要让你里面的火熄灭，要保守那个火烧着。经文说，祭司要每早晨在上面烧柴，把燔祭摆列在上面，并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必须取用基督做我们的燔祭，为着我们的奉献，也以基督做我们的平安祭，为着我们与他的交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以你做我的燔祭，我将我的全人奉献给你，我的一生奉献给你，这一整天奉献给你，我也以你做我的平安祭，与你有亲密的交通。我们一这样做，我们里面的火就烧起来。你只要这样去实行，你就会发现你里面的火会一直烧着。13说，火要在坛上一直不断的烧着，不可熄灭。所以当我们全时间服侍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我们是带职业或不带职业，我们都是全时间服侍主的，我们第一个责任就是在主面前有诚心。我们要顾到坛上的火，这个火不可熄灭，永远不可熄灭，这个就是祭司的第一个责任。圣徒们，我这里有一本书，我要念一小段给你们听。接触主在灵里被充满，并且有正确的基督徒聚会，已完成神永远的定旨。我鼓励你们都去买一本，这些是李弟兄1963所释放的信息，这样是在拉斯维加斯，你难以置信，竟然从拉斯维加斯能够有好东西出来， 在那个特会里面，那是1963年，圣徒们的确是被主抓住了。我对这件事很有负担，对我们众人，特别是对于年轻人，你知道，我们若是早上花时间在主面前，我们需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取用主的话，借着各样的祷告，我们来在一起导读主话，我们向着彼此重复这个话，这是一种导读。但是在我们个人的导读的时候，我们需要把那个话来用作我们跟主的谈话，我们要把那个话讲给主听，让他能够向我们说话。好，我读这本书英文的20-21页，黎弟兄说，我们要用我们的灵来感觉主的话，用我们的灵感觉主的话，就是说我们不只读这个话，我们更用这个话来祷告。我们读了一两节圣经之后，应当花一些时间用这一节来祷告，就着这个经节来祷告。例如路加18:19，为什么叫我做善的，除了一位以外，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你读了这一节圣经之后，你就要用来祷告，你就说，主啊，你的话说没有良善的，只有神，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主啊，我赞美你，你是那唯一良善的一位，在我里面一无良善。你这样祷告之后，你可以继续祷告，主啊，因着我里面一无良善，求你拯救我，脱离，拯救自己，教我如何享受你并信靠你。你是唯一良善的。我们用主的话，就着主的话这样来祷告，我们就是操练灵，借着这样操练灵，我们就是在主的话里接触主。我们不是仅仅用心思读主的话，我们乃是要运用我们的灵，在这个话上有祷告。我们可以祷告，主啊，宇宙中只有你这一位，只有神是良善的，神是唯一良善的。当然我们要先了解这个经节的意思，但是我们要运用我们的心来爱这话，用我们的灵在这个经节里来接触主。我们要立刻把我们的读转成祷告，说，主啊，这是太好了，没有一位是良善的，我也不是良善的，只有你是良善的。主啊，感谢你，你是唯一良善的一位，使我领悟我一无良善，在我里面一无良善，拯救我脱离对自己任何的信靠，教导我信靠你，以你为我的生命，凭你而活。只有你是良善的。这样你就是来到主的话，把你的读转成你的祷告，这样你就操练你的灵在主的话里来接触主。这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路，这是读圣经最简单最有效的路。所以我们要在主的话上这样来祷告，当我们个人亲近主的时候，这样的话就会成为我们这个人的一部分，我们就会被话注入，很丰富的被话注入，这个话就要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祷告主的话，就是借着各样的祷告来取用主的话。好，第二小点，我们若经历每日的复兴，就会成为活的，够资格实行神命定的路，并帮助教会实行这条路。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我们读第二大点之前，我要先读一点生命读经的话，小圣言者书的生命读经英文的107-108页，这个题目是我们今天的功课， 弟兄说到我们的失败以及我们需要神的惩治，他说圣经中以色列人的历史对我们今天是一个功课，神创造我们目的是要得着我们，使他能进到我们的里面与我们成为一，然而我们要么就是不在意神，或者我们是以我们的方式来顾到神，结果总是完全的失败。保罗承认他完全的失败，他说我是个苦恼的人，罗马七章二十四节。然后这里说到我们需要神的惩治，因着我们的失败，因着我们的光景是那样可怜苦恼的，我们需要神的惩治。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是在惩治之下，我们就经历各种的蝗虫，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职业，我们盼望得到更高的教育，我们试着多赚一些钱，这一切都是蝗虫来剪切我们，群蛹舔舐我们，毁坏我们。这些蝗虫使我们的生活成为受苦的生活，我们的日子是在神惩治之下的日子。这个惩治的目标和目的乃是使基督能够在我们里面显现，带进宇宙的复兴之中。基督的显现就是受苦加上惩治的结果，要终极完成于全宇宙的复兴。现在我要念给你们听，何西阿书第六章，也就是这第二大点。何西阿书我喜欢前面的三节，我实在要鼓励你们要好好祷告。这几节何西阿六章一至三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这个就是他的惩治，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我们要祷告，主啊，我愿意归向你，求你医治我，求你给我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活过来，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活着。我们要用这一节来祷告说，主啊，使我活过来，使我兴起，使我在你面前活着，虽然我经历过这一切的事，求你使我活过来，兴起，在你面前活着。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我喜欢这一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不仅要认识耶和华，更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定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大地的春雨。这就把我们带到纲要的第二大点。第二大点说，一面哈巴谷为复兴祷告，另一面何西亚说到两天的荒凉与第三天的复活。过两天他必使我们活过来，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活着。在主一日如千年，按这原则，何西阿六章二节里的两天也许表征从主后七十年算起的头两个千年的时期。主后七十年，罗马太子提多毁灭耶路撒冷和圣殿，残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并使犹太人分散在列国中。第二终点，从那时起，代表我们的以色列一直是荒凉的。从那时起，犹太人就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也无圣殿，应验了何西阿在三章四节的预言。第三终点继续说，二千年之久，神把以色列留在死的光景中，过了这两个千年的时期，第三个千年就要来到。 第四重点，第三天，也许表征第三个千年的时期，就是在基督复活之实际里的千年国复兴的时代。那时以色列必被兴起，就是得着复兴。第五重点，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原则也是一样。一小点，过了两天的荒凉，就会有第三天。基督是在第三天复活，而他这位在复活里是灵的基督，就是赐生命的灵，乃是第三天的实际。二小点，今天我们可以接受在复活里那是灵的基督，借此享受他复活的实际。我们若有复活的基督，我们就是在早晨，在日出之时，这对我们是真实的复兴。第三小点，每当我们接触这样一位基督，我们就从两天的荒凉中被带到第三天的复活里。在复活里，我愿意和你们分享一首诗歌。首先我要说到约翰二十章二十二节，这是主在复活里与门徒首次的聚集，他没有给他们一篇长的信息，他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受圣牛马，这个牛马也可以翻作气，所以呢你也可以说是你们受圣气。他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说你们受圣气。圣徒们，我要鼓励你们，在你们与主同在的时间，在要来的年日里，你们可以唱这首诗歌，并且来祷告，就是210首中文诗歌，210首，这是宣信所写的诗歌，这也是一个祷告。请听第一节，说主求你向我吹圣灵，教我如何吸入你，助我向你胸怀一情，我的犯罪与自己。圣徒们，我们要吸入主，就需要与他谈话，我们要将我们的犯罪与自己都向着他胸怀一情，我们把那一切都呼出来，我们就能够吸入复活基督这个纯洁的空气，这个纯洁的牛马。诗歌说，助我向你胸怀一情，我的犯罪与自己。我们彼此交通，有时候我们找比较年长的弟兄和姊妹交通，我们跟主有一些难处，我们就去找年长的弟兄姊妹交通，但主是这唯一的一位，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犯罪与自己都向他倾倒。如果你来找我，把你的犯罪与自己倾倒在我的怀中，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维持复兴。但是在主没有问题，你可以向他的胸怀一情，你的犯罪与自己，你可以跟他谈话，你可以向他非常真诚的敞开，然后你就可以吸入他。二姐，我是呼出我的生命，我才可能被充满，放弃软弱或是力尽，吸入怜悯和恩赞，呼出我的罪律桎梏，你已为我全除柄，吸入你的圣洁丰富，发现唯你是生命。四节，我正呼出我的忧愁，在你慈爱的胸臆，你有忧愁，你可以呼出你的忧愁，在他慈爱的胸臆，吸入你的喜乐保守，吸入你的甜安息。这实在是太好了，我呼出我的病势，你早已为我负担，我正吸入你的医治，因你早已是平安。 六节，我今呼出我的羡慕入你慈爱的耳中，我今吸入你的答复平静疑惑和惊恐。七节，我今每刻都在呼吸你的生命做生命，一呼一吸都在呼你，求你由我来显明。我们要唱那首诗歌，把它向主来祷告，就像我刚才念给你们的信息所说的那样来导读。我们可以借着各样的祷告来接受主的话，让这个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好，我们来到第六终点，小圣言者书中所启示的复兴可以应用于家庭、教会、国家、全人类，甚至整个宇宙。原则上，地上的每件事和每个人都在何西阿六章二节所说两天的荒凉里。第一小点，自从人堕落后，一切受造之物里面都有复兴的渴望。罗马八章二十至二十二节论到这事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浮的，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一同受生产之苦，直到如今。所以一切受造之物都在等待神的种植完全显现出来，这也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我们全人灵魂体都要得着复兴。二小点，因着亚当的堕落、败坏、奴役和死亡，就进到一切受造之物中。今天万物都在朽坏并在败坏的奴役之下，在这奴役下的万物都渴望得着复兴。我在说，我很喜欢林后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上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这是日日在更新，以主做我们复活的生命，从他得着新鲜的供应。在哥林多后书四章的末了，就是第十八节，所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在这个训练里，我们就是这样做，我们乃是顾念那不见的，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我们乃是在看这永远的一位。主的恢复乃是将我们从这个物质世界里看得见的事物恢复到属灵世界里看不见的事物，所以这个就是主的恢复，把我们从物质世界里看得见的事物，就是我们外在属人的历史，恢复到那属灵世界里看不见的事物，那个就是在人类历史中的神圣历史。好，第七终点，这要得着复兴的普遍需要，只有借着基督并在基督里才能满足，唯有这位在第三天复活的基督是更新的能力。第一小点，对全宇宙和全人类来说，基督是复活，就是第三天的实际。第三天的实际乃是复活之基督的人位带着复兴的实际。二，因此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所渴望之复兴的元素，败坏和荒凉只能被复活的基督所吞灭。第八终点，经历复兴的路乃是借着悔改以及承认我们的罪、失败和黑暗而接触基督，因此得以进到他这复活里面。 借此我们就从两天的荒凉被带到基督这第三天的实际。第三天不是别的，乃是复活之基督的人位，带着复兴的实际。我要再读给你们听这本书，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本书，李弟兄1963年在拉斯维加斯的特会，英文35页。这是李弟兄个人的见证，说到他如何得着主的复兴。我在执事所有的信息里面所读到的这一段是最完整最透彻的，所以这是很宝贝的一段话，请你们注意听。李弟兄这样说，我接受主之后，我认为我应该做一个行为好的基督徒，我试着要做一个行为良好的宗教徒。当我们开始读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也试着去找一些的帮助，要得着研读圣经最好的帮助。我在一个地方7年之久学习圣经，一天过一天，一周过一周，我祷告，我也参加聚会，但是我里面是死的。有一天1931年8月主在我里面说，他问我，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是活的还是死的？你是哪一种的基督徒？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关。我第二天我就在我家附近的山上去祷告，我清晨就到那里去，我跪下来向主呼喊，主啊，怜悯我，我里面必定是有问题。我一周过一周参加基督徒的聚会，研读圣经也祷告，但我还是那样死，那样软弱。多年来我没有带一个人归你，当我这样向主呼喊，圣灵就好像一个极大的浪潮这样来充满了我。我知道我是有罪的，是背叛的，我无法向你形容我那时候的感觉。我俯伏在地上来呼喊主，主啊，我是有罪的，我是一个全世界最有罪的人。当我这样向主认罪，我泪流满面。之后我下山的时候，我充满了快乐、喜乐、平安和属天的感觉。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无法说出我到底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从那天开始，有7个月之久，我每天早晨很早就起来到那山上去，一天过一天，我到山上去向主祷告，以活的方式向主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们每天都需要上到我们的山上，向主呼喊，接触他，以活而有效的方式是很真实的来到他的面前。在那个时间我很容易遇见主，我会读主的话，祷告呼求主，以活的方式这样做。有时候我呼求主的时候，我要停下来，没有办法继续呼求，因为我泪流满面。7个月之久，我每天早上独自一人到山上这样的祷告。那时我还年轻，没有人能够了解我。我告诉你，烟台的召会就是因着主在那个山上个人亲近主而产生的。他后来下来带了一个人受浸，又另外的人受浸，烟台的召会就这样兴起。所以这一切的起源就是李弟兄个人花时间亲近主，悔改认罪，呼求主，导读主的话。李弟兄说，我的家人觉得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是不是我的头脑出了问题，因为他们发现我的生活有了大改变。我这样祷告7个月之久，我就发现宗教和属灵的不一样，用心思来读圣经以及用灵来接触主活的话是何等的不同。神的心意是要 他所有的子民都是真正的属灵，但是我们要成为属灵的，我们至少需要有一次来到主面前是非常确定的被他预着，我们必须是很确定有目的的来到主的面前，不是为着许多的事物祷告，乃是来遇见主，被他遇见。我们要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让你来监察我，来破碎我，来向我说话，我预备好了，主啊，我在这里。我们都需要到主面前有这样的时间，我们一生至少要有一次。好，我只要读那么多，这是非常的宝贝，是无价之宝。我盼望我们都能够跟随李弟兄的榜样。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说到纳灵的浇灌，纳灵的浇灌。第一重点，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包罗万有，终极完成复合是生命的灵，这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浇灌。第二重点，这灵包括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他死的功效，并他复活的大能。这灵乃是我们的份，我们的基业，我们享受这灵的路。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说，凡呼求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罗马十章十到十二节说，他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我们要呼求主，每一天每时每刻继续不断的在一天当中呼求主的名。最近我很摸着在一次周三的聚会，以西结一章二十六节，你看见在那里有一个人子在宝座上，他是个神人在宝座上。以西结看见宝座上有一个人，就是耶稣，神人耶稣。当我们说主耶稣，我们乃是说主耶稣，我们乃是说他是我们人生的主，他是我们的君王，我们要让他在我们里面掌权，这样我们就能够享受他一切的丰富，而成为他国度的实际。第四大点，好，我们刚才说完呼求主名，现在第四大点，神选民的反应是他们在灵里被主激动。耶和华激动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的灵，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灵，并一切余剩之百姓的灵。我们要祷告，主啊，激动我的灵。我们的灵每天早晨都需要被激动。第一终点，为着恢复神殿的建造，神的选民从省长所罗巴伯起，照着神权柄的次序，在灵里被主激动。二重点，在小申言者书里，这一点就是说，所有的长老同工们都要带头在灵里被主激动。第二重点，在小申言者书里同时提到神圣的灵和神选民被激动之人的灵。第三重点，在新约，神圣的灵已经终极完成并浇灌下来，我们人的灵因着被激动就对这一位灵有反应。上一堂我们听到马拉基书二章十五十六节说要留意你的灵，我们要留意我们的灵。罗马八章六节说心是之于灵，这意思是说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灵，我们要顾到我们的灵，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灵。犹大书十九到二十一节，犹大书十九节这样说，这些就是那些制造分裂属魂而没有灵的人，没有灵的人。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若不操练我们的灵，我们的灵没有天天都被主激动，我们就在教会中会成为分裂的因素。 这些就是那些制造分裂属魂而没有灵的人。属魂意思就是他们是由他们的魂来主导来管理，他们没有灵。什么叫做没有灵呢？我读注解给你们听，这是犹大书十九节的注解，说这个灵是指人的灵，被盗者缺灵，他们不是真的没有灵，因灵是他们三部分性质中的一部分，但从价值的意义说，他们已经没有灵，他们的灵堕落了，浮在魂，就是自我生命的诠释之下，以致失去了本身真正的活力。这是引自阿福德的话，请听注解继续说，他们不在意也不运用灵。圣徒们，我们要在意我们的灵，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灵。他们没有在与神的灵的交通中借着他们的灵接触神，也没有在他们的灵里生活行动，他们的肉体拉他们向下，使他们成为属肉的，以致失去良心的知觉，成为没有理性的畜类。这个就是犹大书十九节啊，第十节所说的，他们成为没有理性的畜类。畜类有身体有魂，但是这些畜类没有灵，畜类没有灵，畜类没有良心，对不对呀？所以你若不操练你的灵，你的良心在哪里呀？畜类没有良心，原谅我用这个例子。我有一次跟一个弟兄在一起，我那时候刚结婚，我的妻子就帮我做这个蜜月的饭，带这个午餐的饭很丰富。我去跟弟兄们去做工的时候，就带着我妻子给我预备的饭食。后来我就没有那么多的午餐了。但是我还是有好的午餐。那个很丰富的午餐是在我蜜月的时候，我把我的午餐放在这个车那里，然后时间到了，我到车上去拿我的午餐，发现已经被狗吃掉了。那只狗还坐在那里看着我，还在那里舔，那只狗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它没有良心。 Jason， 如果你吃了我的良心， 你不敢在那里还摇着头看着我，你一定会说啊 Ed 对不起啊。我们若不操练我们的灵，我们就成了没有理性的畜类一样，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良心。所以犹大书继续说，亲爱的，你们不要像那些没有灵的人，亲爱的，你们却要在自身的信仰上建造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你就是这样来操练你的灵，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以至于永远的生命。犹大书十九到二十一节是连于我们的操练，是将我们的操练灵连于新耶路撒冷，因为这里说将我们的操练灵连于三一神，至终达到新耶路撒冷。前面是说到没有灵，然后二十节就说，亲爱的，你们却要在自身的信仰上建造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这里有圣灵，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所以这里有父，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这里有子，以至于永远的生命，这里的以至于也可以是有成为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成为永远生命的总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当你操练你的灵，你就享受整个的三一神，至终你就能够成为永远生命的总和，就是新耶路撒冷。 所以我们都需要在我们的灵里被激动，我们要做运用灵的人。提后一章六到七节，保罗说，因为这缘故我提醒你，这样那借我按手在你里面神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圣徒们，保罗这样说，为这缘故我提醒你，将那借我安守在你里面神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这样的灵。所以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赐，就是这个他赐给我们的灵，他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能力的灵、爱的灵、清明自守的灵。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个得加强的灵。为什么我说得加强呢？因为三一神在我们的灵里，三一神是在我们灵里做我们的同伴，主是与我们的灵同在。如果你不操练你的灵，你无法爱圣徒，因为我们调和的灵是爱的灵，你必须运用你的灵来爱主并爱众圣徒。我们也有能力的灵，有爱的灵，有清明自守的灵。李弟兄说，根据这个我们应当宣告，我是有能力的，我是有爱，我是清明自守的。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样宣告，我是有能力的，我有爱，我是清明自守的，因为我们有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好，第五大点，小申言者书也启示基督是我们的享受。对，神的基督的享受实际上就是对神自己的享受。诗篇43篇第四节，喜欢这一节，我就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在这一节，诗人将神的祭坛与神自己当作对等。到神的祭坛，这个祭坛可以表征我们在那里以他做我们的燔祭，把我们一生奉献给他。我要到我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就是我极大的喜乐。第一终点，以下就是我们可以享受基督的各方面。第一终点，我必震动万国，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他就是万国所羡慕的。但是我们要祷告，主啊，使我对你有饥渴。路加一章53节是很强的一节，那里说他叫饥饿的得饱美物，叫富足的空着回去。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他说他叫饥饿的得饱美物。我们需要被基督的美物所充满，我们不愿意成为那空着回去的富足人。路加一章53节，他就是万国所羡慕的。第一小点，我们可以享受基督做神选民所羡慕的，做人类所羡慕的。请听，不论我们对主或冷或热，我们都羡慕基督。每一天我们都羡慕基督，这岂不是非常美妙？甚至你很冷淡的时候，你还是羡慕基督，因为你灵里有一位，他的名字就是所羡慕的，他的名字就是万国所羡慕的，他是万国所羡慕的，他在我们的灵里。所以不管我们或冷或热，我们都羡慕基督。第二小点，即使万国不认识基督，他们仍羡慕基督。所有人都羡慕和平，过美好的生活。在我讲这个之前， 李龙辉弟兄说到基督的出来，他说到甚至在创造里基督也说话，他把他自己作为神的话在创造里说出来。这个就是为什么人喜欢游山玩水，喜欢去看看这些的山啊河水，因为这一切都是在他里面，借着他并为着他造的，他是他这一切的创造主，他是这个宇宙中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所以人喜欢去看神的创造，看星宿，因为基督才是基督才是那个真正的星。在安南汉这里也有这些没有什么好的风景。我不告诉你们，但事实上有。小点，即使万国不认识基督，他们仍羡慕基督。所有人都羡慕和平，过美好的生活，有光、爱、忍耐、谦卑、温柔、恒忍、喜乐、公义等美德。因着基督是这一切事物的实际，所以万国羡慕这些事物，以及他们不知不觉的羡慕基督。第三小点，基督是人类唯一的需要，每个人无论是信徒或不信者都羡慕基督。圣徒们，当基督回来的时候，万国要说，我这一生就是羡慕这一位。这是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是说我所梦想的，我所要得着的就是你。第二重点，我们可以享受基督做立约的使者。陈实弟兄也说了一点，在刚才的信息里面，我要这样说。第一小点，他做使者意思是说他是服侍者，他是以他自己作为新约来服侍我们。请听，他就是新约。以赛亚42章6节说到他就是新约，他就是新约，所以他是新约，他是新的遗命。如果我立了这个遗嘱，说我是亿万富翁，在我的遗嘱里面我写了这样，就是是我要死，你要活，我要死，所以我死了你就得着了我这个亿万的财富。这个新约有一个执行者这个遗嘱有一个执行者，他要确保你得着这个遗命里面所说的一切，这是遗命的执行者，也需要有一个保证，确保你得着这遗命里的一切成为你的实际。你知道基督怎么做呢？他受死，他要把他这追测不尽丰富的基督，他要把他自己遗赠给我们，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受死。这个遗嘱，这本圣经现在是我们的，带着基督一切追测不尽的丰富。刚才陈实弟兄也隐约说到这一点，他受死，他立了新约，他复活的时候，他自己成了新约，他成了新约的实际，带着他一切追测不尽的丰富，现在在他的升天里，他是那新约的执行者和保证，确保新约一切的丰富都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活的实际。这应当使我们更爱他。所以他是服侍者，他做使者意思是他是服侍者。我没有时间了，我还在看我有多少时间。基督已过服侍我们， 他现在服侍我们，将来还要服侍我们。我写出来，马可十章四十五三节，他已过服侍我们，人子来不是要服侍被受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现在他还在服侍我们，现在他以他自己来服侍我们，作为生命之律，以新约的实际作为生命之灵的律来服侍我们。生命之灵的律就是生命自动自发的功能，这个生命就是他自己有一个自动的功能，自动的使我们充满了喜乐。这个律是自然的，不花力气的，不需感觉的。我们操练我们的灵就把我们里面的这个律打的开关打开，我们不需花力气，甚至不需要有感觉，我们就能够经历它，我们就能够把赦罪应用给我们。所以他现在还在服侍我们。路加二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路加二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你们中间为大的就要像为小的，带头的就要服侍的。因为是谁为大呢？是坐席的还是那服侍的呢？岂不是那坐席的吗？因为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所以如今他在我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他是以他一切追求不尽的丰富来服侍我们，将来他还要服侍我们。路加十二章三十七节，他在将来还要服侍我们。主人来了，看见奴仆警醒，那些奴仆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自己束上带，叫他们坐席近前服侍他们。这个就是在千年国，所以他已过服侍我们，现在服侍我们，将来还要服侍我们。第二小点，他做立约的使者，设立他的筵席，立了新约。他做新约的保证，使其中的一切成为我们的实际。希伯来八章八到十二节，我只读一部分给你们听。这就是我要日子，那些日子以后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我要将我的律法赐在他们心思里。这个就是神圣的分赐，一个生命之律成了我们心思里复数的律，并且将这些律法写在他们心上。我只能读那么多。我们在许多方面享受生命的律。第三重点说，马拉基四章二节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享受基督做公义的日头，其翅膀有医治之能。我们在上一篇信息已经说过这个点。第一小点，基督作为公义的日头成为我们的享受，驱除黑暗，使我们在生命里长大。这实在是好，我们可以摸着它，可以享受它作为公义的日头，它就驱除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二小点，基督作为公义的日头成为我们的享受，消除不义，使我们得着生命里的医治。这里的消除意识就是完全擦去除去，所以它成为我们的享受，消除不义，使我们得着生命里的医治。第六大点，当我们有基督时，我们不仅有复兴，更有万物的复兴。第一终点，千年国将是万物复兴的时期，这万物的复兴要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以新耶路撒冷为中心。二终点，那将是借着复活的基督所完成之终极的复兴。好，第七大点，主的心意乃是要将众教会带进新的复兴里，以结束这个世代。圣徒们，在已过的特会里我们说到这件事，我们说到新的复兴的三方面。 时间已经没有了，我的时间很有限，要不然我有很多要说的。但是你们如果进到上一次特会的信息，你就能够进入直视关于这一点所说的。第一重点，我们借着新时代的直视达到神圣启示的最高峰，就是神永远经纶的启示，就能进入新的复兴。我们读一下，就是李弟兄的话，我盼望全地众教会的圣徒，尤其是同工和长老，都看见这启示，然后起来祷告，求神给我们新的复兴，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复兴。所以这个高峰就是圣经这盒子里的钻石，圣经这盒子里的钻石就是神永远的经纶，这个经纶的内容乃是神成为人，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第二重点，我们过神人的生活就能进入新的复兴。请我们一同读李弟兄的话，我们都该宣告，我们要过神人的生活，始终神人将是胜利者、得胜者，做耶路撒冷里的锡安，这要带进历史上前所未见新的复兴，也要结束这个世代。相信在这个训练里，经过一堂又一堂的聚会，我们就看见我们能够如何过神人的生活，如何过团体的神人生活，来结束这个世代。第三重点，我们按着神牧养人，就能进入新的复兴。我们一同读下面的话，我盼望因着我们接受有关牧养的这个负担，在我们中间会有真正的复兴。众教会若都接受这教训，有份于基督奇妙的牧养，在主的恢复里就会有一次大的复兴。约翰二十一章，主告诉彼得三次，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这意思是说，当主在他的天上的职事里，他就是在做这些事，他喂养他的小羊，牧养他的羊，喂养他的羊。他要使徒的职事与他天上的职事合并，所以他要彼得喂养他的小羊，牧养他的羊，喂养他的羊，使彼得能够在基督天上的职事里与基督是一，来顾到主的羊。我们也应当如此。使徒行传二十章由保罗牧养神群羊的一个榜样，这是他最后一次见以弗所的长老，他告诉以弗所的长老，在行传二十章二十七节，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必会不告诉你们。意思就是说，我曾三年之久在你们那里，我把神永远经纶的一切都告诉你们了。二十八节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保罗给了他自己的榜样，他怎样牧养人。二十章二十节他说，他无论是在公众面前或挨家挨户，都教导圣徒。我们都要这样做，特别是长老同工们，我们需要在公众面前教施教，也需要挨家挨户的教导圣徒。我不知道能够说多少，但是如果所有的长老们都一一的去看望教会里的每一个小牌聚会，那实在是太好，每一个人都会得到牧养，而且要看望每一个圣徒的家。还有邀请人到我们家，李弟兄说你邀请人到你家胜过十篇信息。我们可以在公众面前，就是主日我们申言的时候，就是公众的施教，我们也需要去看望，到人的家里面去看望，也邀请人到我们家里来。三十一节保罗说，他 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个人。在以弗所的召会，他到了每一个圣徒的家里，一个一个的看望他们。圣徒们，我们都要这样做，我们把这个电话名单拿出来，你就有很多人可以看望，你可以一个一个的看望。最近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这是很令人伤心，这位弟兄好一阵子没有来聚会，这位弟兄和另外一位弟兄决定要去看望他，他们就去看望这位弟兄。这位弟兄说，这个是六个月以来头一个来看望我的。他们看望了这位弟兄，他非常得着安慰，得着牧养，并且因着他们的看望就得着喂养和顾惜。所以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一个的看望，我们也都需要被人来看望，我们需要在公众面前，并且是挨家挨户的教导人。这个就是保罗牧养的榜样，这样的牧养要带进新的复兴。好，我停在这里。这个就是小箴言者书中所启示的复兴，好不好？我们站起来一同唱诗歌补充本104首。我请弟兄们先唱一次，然后姊妹唱一次，然后我们再一起唱神永远的经纶补充本诗歌104首。神永远的经纶乃是要使人在生命与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与他一模一样，并使他自己与人成为一，使人与他成为一，因而使他在彰显上得以扩大并扩展，使他一切神圣的属性得以彰显在人性美德里。神永远的经纶乃是要使人在生命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与他一模一样，并使他自己与人成为一，使人与他成为一，因而使他在彰显上得以扩大并扩展，使他一切神圣的属性得以彰显在人性美德里。